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赖清德总统执政满月记者会，
互不隶属是社会的共识。
布林肯警告中国必须停止支持俄罗斯。
Looking at countries that are supporting Russia's defense industry.
中国高调纪念黄埔百年，不提剿共。
就是要操作，两岸都是中国军种概念。
万吨大驱对联合军演，习近平与美国针锋相对。
我在南海这边来彰显自己老大哥的地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
台湾人民热爱和平。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星期三6月19号召开的就职满月记者会上强调，台湾会充实国防，靠实力达到真正的和平。
空口白话不是真和平，靠实力达到的和平才有保障，才是真正的和平。
赖清德表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台湾社会共识，而他身为总统的职责就是要守护国家主权，维护民主宪政体制。他也重申自5月20号就职以来就一直强调的，台湾人会展现保卫国家的决心，绝不接受首战及终战的投降主义。赖清德也感谢七国集团峰会6月14号发布联合公报，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他尤其感谢美国。
另外我们也感谢美国进行对台军售啊。
美国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二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最新一批对台军售项目，总值大约3亿6020万美元，以协助台湾提高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防御能力。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6月19号在印度达兰萨拉会晤美国国会跨党派代表团。他说，这个世界属于人类，我们不论来自何种宗教和传统，都应该爱护这个世界。达赖喇嘛还说，世界人民应该和平幸福，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个代表团由前议长佩洛西、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率领，他们18号抵达印度达兰萨拉，19号与达赖喇嘛会晤。这次访问引发了中国的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19号抵达平壤，在成千上万朝鲜人的热烈欢迎中开始了他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当天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一项显著提升两国关系的全面战略伙伴条约。朝鲜官方似乎没有公布签约仪式，但是俄罗斯媒体和国际主流媒体等多种消息来源都证实了这个签约的消息。而正当俄罗斯总统普京高调对朝鲜展开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密切互动的时候，北京方面似乎在刻意淡化这一话题，保持与朝俄的距离。有分析指出，中国方面的这种谨慎态度可能是为了避免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朝俄关系而变得更加复杂。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6月19号前往中国访问，试图完成一次脆弱的使命，缓解欧盟对进口中国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的后续影响。路透社报道说，曾反对欧盟作为最后手段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哈贝克，这次率领一个低调的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预计将讨论贸易关系，并试图在台湾和俄罗斯等热点议题上向中国施压。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6月19号在每周觐见中呼吁为中国人民祷告，他的这番即兴讲话被认为表达了他期待与北京提升关系的愿望。教宗方济各 在每周觐见结束时回忆到，2024年是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主教会议100周年。他脱稿说道，这令我想起可爱的中国人民，让我们永远为这个崇高和勇敢的人民祷告，他们拥有如此美妙的文化，让我们为中国人民祷告。南非总统拉马福萨6月19号宣誓就职，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拉马福萨承诺新的多党政府将努力改善民众生活。
People of South Africa, they want us to put their needs。
拉马福萨说，南非人民希望我们将他们的需求和愿望放在第一位，他们希望我们为了我们的国家而共同努力。今天我作为你们谦卑的公仆站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拉马福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在五月的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将与其他五个政党分享权力。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分享布林肯警告中国必须停止支持俄罗斯国防业。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表示，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必须停止。布林肯当天上午与来访华盛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并且出席联合记者会。他警告中国支持俄罗斯战争。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布林肯指出，中国正在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提供关键支持。他说，我们对中国的深切担忧不是提供武器，而是提供俄罗斯维持国防工业基础和自行生产所需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坦克、更多的弹药和更多的导弹。这使得俄罗斯能够维持国防工业基础，维持战争机器，维持战争，所以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布林肯和斯托尔滕贝格都指出，中国、朝鲜、伊朗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阻止俄罗斯的战争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支持。拜登政府多次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威胁整个欧洲的安全。在反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与北约盟友看法一致。
Also fully agree that China cannot have it both ways.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们不能继续与欧洲国家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同时又助长我们在欧洲看到的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战争，所以在一定阶段中国必须承担后果。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的战争得到中国、朝鲜和伊朗的支持，他们希望看到美国失败，他们希望看到北约失败。他说，如果他们在乌克兰取得成功，这将使我们更加脆弱，世界更加危险。北约峰会将于7月9号至11号在华盛顿举行，预计在会上，北约将进一步加强与亚太地区伙伴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日本的伙伴关系，以应对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在亚洲和亚太地区看到的挑战与我们在欧洲面临的挑战直接相关，斯托尔滕贝格说。正在华盛顿访问的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6月17号表示，23个北约盟国今年将实现将国内生产总值 GDP 至少 2% 用于国防的该联盟目标，五年前只有不到10国。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布林肯警告中国必须停止支持俄罗斯国防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高调纪念黄埔军校百年，回避黄埔剿共。我是宇宙，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华民国陆军官校在台湾庆祝建校百年之际，中共6月17号也在北京和广州等地高调纪念其位于广州的前身，也就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并且邀请了台湾退役军官出席活动。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事实上，当年黄埔师生曾经是剿共的主力，中共对此秘而不宣。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中国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即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40周年的活动在多地举行。中共中央6月17号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呼吁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要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交往、交融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致贺信，呼吁所有黄埔人要牢记政治使命，发挥特色优势，坚定反独促统。此外，北京、广州等地连日来也先后以举办学术研讨会、播映电视纪录片和黄埔军校主题电影，以及发行邮票等方式纪念黄埔建校百年。同一天，在台湾高雄的台湾陆军军官学校高调举行百年校庆，台湾总统赖清德全程出席，并致辞强调中华民国在哪里，黄埔精神就在哪里。黄埔军校始自1924年，是由当年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区开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后因战乱几经迁校，直到1950年国府退守台湾之后，在高雄凤山复校至今。在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说，中共对黄埔的宣传仅止于1926年之前的国共合作北伐历史，却对双方决裂后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五次剿共乃至后来的国共内战期间黄埔师生所扮演的主要角色绝口不提，目的就是要扭曲历史作为统战工具。陈世民告诉美国之音，
很明显的嘛，他就是要操作两岸都是中国军种概念，成功的话就可以诉求台湾靠向中国，远离美日同盟，尤其是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去抗战嘛。
中共今年4月号称要邀请100团共3000位台湾退役将领到广州参加类似的纪念活动，但据台湾退补会主委严德发表示，经劝说之后最后仅不足百人坚持前往。对此，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沈伯阳分析，这两年台湾退役将领赴中出席黄埔活动，不能再接受招待，得自费新台币10000多元，或者也是参与率骤降的原因之一。沈伯阳说，
那为什么今年会做得比较差？第一个就是台湾的反渗透法，这些法律还是造成很多的人会害怕说，我难道我可以过去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比较一下之前，这一次呢，台湾过去的人要付的费用也比以前高了。很多人会说，那我干嘛去？
在香港的时政评论员刘瑞绍认为，中共大举纪念黄埔百年，反而凸显出其对台统战工作几乎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刘瑞绍告诉美国之音，
一年多以来，大陆能切入两岸军事实际行动的切入点没有太多。从怎样的角度分析呢？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怎样高调去黄埔军校百年的纪念，
但是实际的效果是没有太多的。
宇宙，
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国高调纪念黄埔军校百年，回避黄埔剿共。接下来我们关注万吨大驱对联合军演，北京南中国海与美国针锋相对吗？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及其盟友在南中国海进行勇敢之盾2024联合军演之际，中国十分罕见的把三艘055型万吨大驱同时部署在南中国海，而且时间恰逢中国海警执法程序新规海警三号令实施前夕。 那么北京是否要传递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政治信号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就在勇敢之盾军演，美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和罗斯福号分别巡航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海之际，中国也派出四艘驱逐舰，包含三艘055型万吨大驱咸阳舰、遵义舰、延安舰，以及一艘052C 型导弹驱逐舰海口舰，赴南中国海进行6天5夜的跨昼夜长航时实战化训练。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秘书长张明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之所以要在南中国海派出三艘055型万吨大驱，是因为他们认为相对的域外力量，也就是美国的海上兵力相当庞大。张明瑞强调，有军力存在的地方便有威慑力存在。他说，
它既然是一个演习，对方也是用演习的名义进来之后，那彼此之间就可以去力量可以去比较。
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欧兆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
那这个大型又现代化的驱逐舰除了战力强之外，也是他想说在南海这边来彰显自己老大哥的地位，所以主要就是要对当地的各国展现自己的实力啊，就是说谁才是老大。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把三艘055大驱结合在一起运用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他说，
那可以预期的这个是未来这动物的这个大驱是展现了中国所谓的这种近海防御以及所谓的这种远海护卫的这种战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随着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岛礁议题上的对峙升温，美军勇敢之盾2024结合盟军军演为盟友撑腰，但中国反制美菲结合的动作也越来越大。6月15号正式实施的海警三号令，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允许中国海警部队可以在中国自己认定的领海范围内逮捕涉嫌非法进入的外国人和外国船只，可以未经审判拘留外国人30至60天，外国船只则会被扣留。钟志东表示，
海警的运用是一种灰色地带的一种力量冲突的一种运用，他想要把这种所谓的这种灰色地带冲突的运用法律化、机制化以及常态化。
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万吨大驱对联合军演，北京南中国海与美国针锋相对吗？稍后我们来关注美国大选年生育权大辩论。我是宇宙，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长久以来对堕胎权的争论让美国政坛产生了分歧，但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韦德案，并且把这个决定权交还给50个州的2年之后，一条新的战线开辟了，这就是关于节育的辩论。大选年对于避孕和体外受精的斗争情况如何呢？请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选民对堕胎权的担忧在民主党赢得2022年中期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宪法规定的堕胎权两年后，民主党人称生育权在2024年大选中受到威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
我们必须面对这丑陋的事实，那就是可悲的是，与几年前相比，女性拥有的自由更少了。
民主党人上周将避孕权利法案提交美国参议院进行投票，他们称全国范围内可获取到的节育措施受到了共和党人的威胁。
Many Republicans will say we're being over.
许多共和党人说不存在对节育权的威胁，是我们过于热心了。但在我们说共和党人要朝罗斯韦德案下手时，当我们说体外受精和按自己的方式组建家庭的权利受到威胁时，他们也说是我们反应过度了。
那项法案未能赢得推进下一步所需的60票。共和党人称那些保护措施可能会迫使一些美国人违背他们的信念，那就是一些形式的节育与堕胎无异。
很显然，只有当美国人不与民主党的政策立场相悖时，他们才可以自由地践行他们根深蒂固的道德和宗教信仰。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月公开宣布，他不会支持禁止节育。他早些时候的评论似乎并非如此。共和党籍参议员们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法案，以扩大节育措施的获取。他们称民主党人这是在选举年玩弄政治。
从参议院到白宫，民主党人都没有可以经营的议题，没有能够引起美国人民共鸣的议程，所以他们转而以政治的名义散播恐惧。
本周公布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显示，表示只会选择与他们在堕胎问题上观点一致的候选人担任主要职位的选民创下了新高，达到 32%。 各州在保护堕胎权、避孕和体外受精权利的努力可能会在推动民主党选民投票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你在好几个州都看到，要么就是能够获得节育，要么就是限制获取。所以这不仅仅是少数几个作为民选官员的人决定的事情，这是一种公众情绪，人们想要为他们自己做那些决定。
拜登竞选阵营已经将生育权利作为主要焦点，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今年早些时候成为了第一位参观堕胎诊所的副总统。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美国大选年生育权大辩论。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在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美国热搜，被定为七国集团的对手，中国、俄罗斯终于患难与共了。马上回来。
我当时一直是站在人群的最中间，
就是周围遍布着非常多的便衣。
后面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然后我们是被拖到那办案中心的时候，他们让我下车，然后跪在地上，然后直接有个人过来扇了我一巴掌。
在离开的时候，大家在兴奋着说，走了，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太牛逼了，然后大家往着路的另一侧走。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我在想，大家真的知道在做什么吗？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这里是美国之音出品的叙事型播客节目《岳阳电话》的第一季《抗争者》，我是武阳。这是一组关于抗议活动背后普通人命运的故事。他们中有人天生反骨。
我说，行动到底是定义什么？你要叫我做什么？是不是要去办游行，还是办示威，还是要去杀人？他现在抢银行，他还讲不出来。
有人曾经懵懵懂懂，对头顶的高墙一无所知。
之前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如果没有1989，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文学评论。
他们也许不是你最熟知的名字。
过去都是要你无我忘我的时候，就为党。然后这一代人现在在这个剧本里听到是为你自己就够了，为你自己就够了。
他们也和你一样普通，热爱生活。
19号其实来的人就很多了，南方那个来了个小和尚，这个和尚呢特别逗，他呢敲个木鱼，他也不说别的，就是走来走去就是敲木鱼，说大道立碰，大道立碰。
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他们选择为自由抗争，选择拥抱内心的良知。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勇敢地跨入未知的旅程。玉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中国成为那场会议的重要一部分。峰会的最后公报28次提到了中国，几乎每次都是负面。下面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部分，请听齐晓天的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和俄罗斯一样被列入七国集团的对手名单。七国集团最后的公报说，中国是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救星，在南中国海，中国是日益加剧的威胁。作为一个任性的经济参与者，中国向西方市场倾销电动汽车，并威胁要停止出口高科技行业所需的关键矿产。这篇公报一共提到中国28次，几乎每个地方都把北京描述为一股邪恶的力量。这与几年前对中国的刻画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北京经常被形容为七国集团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然而七国集团与中国的好关系已经一去不回。今年中俄经常被相提并论，威胁的措辞如出一辙，这可能是习近平和普京深化伙伴关系的自然结果。拜登政府的一位旁听了与会领导人谈话的高级官员向记者说，与会者似乎认为与中国的关系将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在今年的峰会上，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构成了新的会谈要点，或许也改变了欧洲的想法。在过去的两次峰会上，几乎不会提到中国的角色，即使提及，也往往是关于习近平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缓和影响，尤其是在人们担心普京可能会在乌克兰领土上使用核武器的时候。这一次，峰会的语气就大大不同了。七国集团领导人声明中说，我们继续依照我们的法律系统，针对中国和向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实质支持的第三国的行为者采取措施，包括金融机构，以及针对其他为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采购物资提供便利的中国实体采取措施。在拜登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习近平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政府官员表示，他们认为北京也在努力阻止各国参加泽连斯基组织的和平会议。90多个国家参加了本周末在瑞士举行的会议，但俄罗斯没有参加。一年前曾表示对各种停火与和平计划感兴趣的中国也没有参加。纽约时报援引了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加布耶夫。加布耶夫认为，中国现在反对任何他不能发挥核心作用的和平努力。加布耶夫周五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写道，中国将继续帮助莫斯科，并破坏西方领导的和平动议。中国希望利用自己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将双方带到谈判桌前，试图促成一项持久的协议。对中国看法的转变远远超出了围绕乌克兰终局的疑问。几年前曾担心美国与中国过于对抗的欧洲国家，今年签署了这份公报，呼吁西方国家建立更强大的供应链，减少对中国公司的依赖。联合公报还含蓄地指责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黑客攻击，敦促中国信守在网络空间负责任行事的承诺。习近平既要与普京称兄道弟，又要与欧洲拉近关系。然而，他这双面人行为最终还是被欧洲国家识破。现在看来，习近平在5月份访问欧洲，试图救场中欧关系，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朋友们，你们说，习近平还会继续他脚踏两船的策略吗？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的外媒看中国。被定七国集团的对手，中国、俄罗斯终于患难与共了。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